篇123篇。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啊，仆人的眼睛怎么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么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好，读经到此。感谢神，汉阳牧师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他要证道，他要证道的题目是登山得怜悯。汉阳牧师，
感谢主，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新朋友们，我们的讲道有个大纲，就夹在这周刊的最后一页，今天周刊是这红色的这个纸张，这页是我们今天的讲道的大纲，基本上我们在今年的上半年，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系列，一个朝圣者的系列，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会每年三次去圣殿，去会幕，去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在上这个山的时候，他们叫做上行之师，上行之师。如果我们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我们已经来到第四堂。所以这个系列呢，基本上是圣经自己的系列。如果我们细查这诗篇120篇到134篇的时候，它上面的抬头都是一样的，写上行之师，英文叫 Songs of Ascent， 走上去的歌。所以每次我们走上去的时候都得着一些东西，所以第一堂我们说平安，第二堂我们得着保护，第三堂我们说得着兴旺，今天我们来得着怜悯，得着怜悯。所以还没有开始之前，可能我们可以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或许让我来读另外一个翻译，听起来是这样的，向你举目，向你举起我的眼睛，向那位坐在天上的看，好像仆人的眼睛如何望着他们主人的手，好像使女们的眼睛如何望着女主人的手，同样的，我们的眼睛也望着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受到太多太多的藐视，太多太多安逸人讥诮的话，就是骄傲人的藐视。我们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感恩主，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这坐在天上宝座的神。主，我们何等的渺小，但是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权柄，来到你的面前，甚至来到你面前聆听主的话语。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一下时间，借着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里头的想法，改变里头我们的意念，赐给我们一个盼望，赐给我们一个心智，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求主怜悯我们，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经常会讲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呢？那句话是你千万不要可怜我，我最不喜欢人可怜我，我没有什么好可怜的。可能这句话不只是我的宗旨可能也是我们很多人的宗旨。谁喜欢别人可怜我们？没有人，没有人喜欢别人可怜我们。不过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好好的去想，朋友们好好去想的话，其实我们真的很可怜的，我们真的挺可怜的。为什么呢？如果你想到说，我看到一个得罪我的人，我要饶恕他，不过我连饶恕他的力量都没有。如果看一个不可爱的人说，我要爱他，不过我连爱他的力量都没有。饶恕是一个不费力的东西，爱也是一个心理的一个不费力的一个活动，不过一个饶恕一个爱我们都办不到。甚至你可以说什么呢？一根烟我们也战胜不了，一杯酒我们也战胜不了，一个视频我们也不能不看，甚至一个图像一个照片我们也不能不去瞄一眼。所以其实我们很可怜的， 在这个地面上我们真的很可怜。所以因此当你读阅读圣经的时候，圣经经常让你和我看到，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是一个比较好听的话，如果你要把它摩登化的话，基本上真的是神啊，求你可怜我，求你可怜我。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这首诗歌呢，是一首可怜我的诗歌。你可以把这里的怜悯我把它全部变成可怜我，直到他可怜我。耶和华求你可怜我，耶和华求你可怜我们。过后诗人告诉我们他的问题是什么。所以当我们登山的时候，诗人让我们看到他登山了，登山他要得到一个东西，得到恩典，得到怜悯，得到帮助。从表面来看，我们每个人从表面来看，我们都是自主自强的人，都是很有信心的人。不过亲爱的弟兄们，如果我们真走进里头来看的时候，其实我们很无助的，其实我们很无力的，其实我们很无奈的，这是人生。所以为什么圣经这么可靠？因为圣经把你我的内心世界写出来了，一个你和我我们不想承认的世界，不过这个世界竟然被圣经描述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段话的时候，其实这段话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再也不要自强了，我们再也不要自救，我们再也不要自拔了，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求主，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一愿意的背下来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发现其实自己是很可怜的时候，其实福气就要开始了，福气就要开始了。所以当我们来认识今天这段话的时候，你发现今天这段话呢，其实你可以分两大点。我们先来看第一大点，就是下一个幻灯。第一大点是什么呢？当我们要蒙怜悯的时候，有一个步骤的，是一个 do step， 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第一个步骤是一个蒙怜悯的姿态。你要求人帮你啊，有姿态的。你有看过人帮我嘞？不要帮你，这种人这么骄傲。不过你求同事，你求朋友，你求弟兄姐妹帮你，说哎呀，你可以帮我一下吗？哇，很难的这个东西啊，那个姿态不错啊，你会蒙怜悯。所以同样的，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神看重的第一是什么呢？第一是我们在内心里头的一种姿态，一种 posture。蒙怜悯的一个 posture。 你看第一第二节怎么说？第一第二节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啊，仆人的眼睛怎么样望着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么样望着祖母的手，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眼睛怎么望着耶和华坐在天上宝座上上帝的手，直到他可怜我们，直到他怜悯我们。像弟兄姐妹，如果你走进这诗篇123篇第一第二节的时候，他还告诉你一种姿态，我们是很卑微的，一个仆人，一个使女，看着主人祖母的手，那种姿态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姿态，那种姿态是蒙怜悯开始，蒙怜悯开始。在旧约里头有一个姐妹，她真的是用这样的一个姿态来到神面前，那个姐妹的名字叫哈拿。所以你听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哈拿不能生育的时候啊，她忧愁她甚至她的对头啊大大的激动她，使她生气的时候，哈拿做什么？你看哈拿的姿态，哈拿来到神面前她心里愁苦，痛痛的哭泣，来到耶和华面前向耶和华祈祷。所以当哈拿来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你注意她的姿态，他姿态是很卑微的，他姿态有如什么呢？有如一个仆人，一个使女。这年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仆人使女，我们就想到哎呀，腓立宾女佣。其实这年头可能很多人想，腓立宾女佣不听话的，缅甸女佣也不听话，印尼女佣也不听话，哎呀，什么仆人使女。不过这是摩登的仆人和使女，这不是旧约的仆人和使女。你知道吗？旧约的仆人和使女呢，是很没有力量的，他们需要主人来保护他。旧约的仆人使女呢，没有主人的许可，不能动刀不能自卫的需要主人来保护。所以因此当我们看世人用这样一个比喻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这些无助的仆人，无助的使女，在求主人，求主母保护我们，帮助我们，施恩我们，我们很可怜的， 我们只不过是奴隶罢了，只不过是奴隶罢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谁的面前呢？注意看诗篇123篇的第一节的第一行，他说什么呢？坐在天上的主，坐在天上的主。这很容易想象啊，弟兄姐妹们，现在我们坐的是红色的纸张，椅子的对不对？你就想想，上帝也是坐着，不过上帝的座位呢，不是你坐着这红色的椅子，上帝的座位是这天。所以当耶稣基督讲话的时候，你看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天是神的宝座，地是神的脚凳。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告诉我们说，我们只是来到一位大有能力的神面前，你和我，我们只是坐一张椅子罢了。不过当我们有这个权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知道吗？神告诉我们，你和我，我们竟然来到那坐在天上椅子的那位天，那位父神，那位神的面前。地其实只是他的脚凳罢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人需要房子的，我们人需要椅子。如果你没有椅子坐的话，你脚会酸的。如果你没有房子住的话，你到了夜晚你会害怕，你会着凉。不过其实你发现神和我们不一样，神不需要椅子，神不需要房子，反而如果这天，如果这地，这宇宙没有神的话，这房子就没有了，这地也没有了，这椅子也没有了。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观念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来到靠近这位神的时候，这位神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来支撑的天，有这样的能力来照顾的地，有这样的能力来维护着这宇宙。当我们来到他面前，其实我们有盼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答应我们，我们的神答应我们，他必定怜悯我们，他必定可怜我们。因此呢，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钱吗？若是你们的父亲不许可的话，一个麻雀都不能掉在地上。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的，所以因此呢，你们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更贵重。所以现在就前面主耶稣讲的话是一模一样的，告诉我们，当我们亲近这位神的时候，不要把神看小了，不要把神缩小了。当我们来亲近这位神的时候，这位神是一位庞大的神，这位神是一位坐在天上的神，这位神看顾着天与地，这位神许可我们来到他面前跟他说话，让他来怜恤我们，可怜我们。因此什么呢？因此你发现旧约，特别在诗篇里头，经常诗人来到神面前，真的是这样，一个无助一无靠的人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求你可怜我，神啊，求你可怜我。你们可能不相信我的话，我们来看这幻灯，我们要读好几段新闻，不过为什么要读呢？让大家发现其实这圣经经常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不是来要，我们来到神面前是来求。不过那个姿态是什么呢？那个姿态是好像一个仆人，好像一个使你求可怜的一个姿态。你看诗篇第四篇第一节这么说，显我唯一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的时候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现在求你可怜我，听我的祷告。诗篇第六篇第二节，耶和华啊，求你可怜我。诗篇第九篇十三节，耶和华啊，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出来，求你怜恤我，求你可怜我，看那恨我的人加给我的苦难，求你可怜我，求你可怜我。当你看诗篇第25篇第16节的时候，求你转向我，求你可怜我，因为我孤独，我困苦。我们再看下一页，诗篇27篇第7节，你看，耶和华求你可怜我，求你怜恤我。诗篇30篇，耶和华求你应允我，求你听我的祷告，求你可怜我。诗篇31篇9节，耶和华求你怜恤我。诗篇41篇4节，耶和华求你可怜我。你再看下一个幻灯，51篇56篇57篇，你再看下一个幻灯，86篇119篇123篇，耶和华求你可怜我。所以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真做基督徒的话，其实这是我们常常要说的话， 我们要说什么呢？我们要说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求你可怜我。但是弟兄姐妹们，这不是我们。你知道我们常常说什么吗？我们常常说了一句神不喜欢听的话。我们没有说可怜我，我们说我很担心。我们的口头禅，很多很多人，包括我很担心，我很担心，我很担心。现在弟兄姐妹，我们再想一想，当我们天天每一句话里头都说我很担心的时候，背后是什么？我不相信我有一位坐在天上的神保护我，我不相信他真看过我没？他看过我的话，为什么事情没有这样顺利啊？为什么我的家庭是这样，我的事业是这样，我的孩子是这样？所以你看，我什么都要担心，因为这位神不听我的话，这位神没有给我，这位神好像耳聋了，好像瞎了，所以我们就说我担心。所以现在就简单，不要这么做我们换我们的词源，我们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要把这三个字我担心拿掉了我要把这三个字取代了另外三个字，可怜我。神啊，求你可怜我，好像一个仆人，好像一个使女，望着主人的手，主人的手不伸出来的话，仆人使女饿死的。主人的手，仆人的祖母的手不伸出来的话，这仆人会冷死的，会冻死的这是我们的心态，这是一个姿态。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来求神的时候，记得我们不是来求一个招待员，一个服务员服务员过来过来过来服务员不过来的时候我担心，不是的。我们跟主祷告是一个姿态的，那姿态是真的是真的是一个可怜我的姿态。主啊，来到你面前，神，我们求你，求你可怜我。当我们看完想完这个姿态的时候，你发现这诗人也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一个蒙怜悯的一个表态，蒙怜悯的一个表态。我们不只是 posture to receive mercy， 我们甚至要 pray to receive mercy。 我们不能只是跪在那边说，神你看我的姿态多好，我跪在你面前，神你使我们怜悯。不是的，神要听的是话语。所以我们从心态开始，神我跪在你的面前，神我求你，求你怜悯我，神我来到你面前，我有祷告的事项，我有祷告的事项有时候我早上起来我喜欢在床边祷告，所以跪下来祷告。所以为什么喜欢跪呢跪不是一个礼仪跪让我想到什么呢跪让我想到，其实我是一个很卑微的人，其实我是一个很无助的人。我需要的是什么呢？我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是一个何等无依无靠的人，主，求你听我的祷告，求你可怜我，求你可怜我的太太，求你可怜我的孩子们，求你可怜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有需要的人。神啊，我求你，求你可怜我们，因为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姿态，神你必定使我们怜悯，蒙怜悯。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走进去这个诗人的世界的时候，你听听，诗人带着问题来教会，诗人带着问题上山，而且这个问题不是他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我们的问题。你看第三节第四节怎么说他在圣经这里这么说，第三节说，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以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的人讥笑和骄傲的人的藐视以到极处。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当你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这诗人重复了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好几回告诉我们说，其实这是我们大家的问题。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在个人私底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面前什么问题呢？诗人的问题我们不晓得，不过我们大概知道他的问题是一个被人笑话的问题，一个被人藐视的问题，一个被人贬低被人侮辱问题，而且这是一个太多太多回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四面八方的问题直到诗人来到面前说，神啊，求你可怜我，我有问题，求你可怜我，我被人取笑，我被人藐视，我被人看不起，我被人侮辱。 被人看为没有价值的人。现在弟兄姐妹们，当耶稣来到这个地面上的时候，耶稣经常碰到这种人，被人藐视的人，被人侮辱的人。那想一想，如果你和我是个瞎子的话，你会不会被人藐视？最近我看一个新闻电台 BBC， 他们访问一个有残疾的人呢，他基本上长不高，那个男子呢不到一米，不到一米，所以那个男子呢，他们就访问他，他说，你们这些健康的人呢，当你看到别人拿照相机拍我的时候，当你看到别人把我拿笑柄开玩笑的时候，你们这些健康的人呢，请做一件事情就好。你猜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这些健康的人，当你们看到他们作弄我们的时候，你们说 stop it， 不要作弄他，我们会谢谢你们，他只是一个个子矮小的人。你看耶稣身边也有的，当一天两个瞎子来到耶稣的面前， 你听他们说什么？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啊，一个瞎子。你可以想象，你和我一辈子是瞎子的话，人家怎么作弄你？人家打你的头，请问你是谁打你的头啊？人家叫你直走，其实里面有个坑，他叫你走进去，掉进去的时候大家开你的玩笑。这是一个瞎子的生命，是一个被人捉弄被人误的。所以你和我如果明白一个瞎子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来到耶稣面前说，神啊，可怜我们。福建话讲的话更好，可怜啊，是有感觉的，可怜我们。瞎子是这样，你看，如果你有一个女儿，你跟这个女儿呢，常常被鬼扶着，这个女儿呢，常常害自己，常常大喊大叫，你想想，你这个母亲，你会被人取笑的，你被人侮辱的，被人藐视。哎呦，你懂他的女儿吗？小金啊，疯子来的，这就是他的生活。所以当那个女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你看他说什么呢？他说，主啊，大卫子之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得害了，很苦啊，求你可怜我。你走进他的世界的时候，你发现这是一个很可怜的女人，从小到大别人的孩子健健康康，从小到大你看他的孩子被鬼附着，何等的可怜，左邻右舍侮辱他。不过他知道什么？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知道，他没有跟耶稣说，我很担心大卫的子孙，我很担心。他傻了，他看到神的时候，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因为耶稣会听他的祷告。我们再来读一个，如果你一个儿子他发病，这个病很严重，天天发病的时候就什么呢，把自己跳入火里头，跳进去水里面，差点淹死，差点烧死好几回，全身都是伤，如果这是你的父母亲，这是你的孩子，我们父母亲，你敢带这个孩子出门吗？你带他出门，大家就瞪着他看着他，哎呦，这么奇怪的孩子，全身都是伤，皮肤都烧了好几回，你说可怜不可怜？他一样的，你看他这个父亲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说什么呢？他说，主啊，求你可怜我的孩子，求你怜悯我的儿子，他很苦啊，求你可怜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事情。我们来到神面前不是跟神说，神啊，我担心，我们来到神面前是要说什么呢？神，你可怜我，可怜我的家庭，你可怜我的处境，可怜我的工作，你可怜我的家人，可怜我的环境等等。神，因为我知道我可以把我的事情带到你面前，我知道主，如果你愿意帮助瞎子，如果你愿意帮一个被鬼附的孩子，如果你愿意帮助一个患病的一个孩子的话，你愿意帮我，你愿意帮我，我的福气要开始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主要我们做的事情。你和我的人生里头，我们有自己的问题，我说我们，我有我自己的问题。很多时候我来到神面前，我跟主说，主你可怜我， 我不告诉你我求主可怜我什么，不过我真常常跟主说，主求你可怜我，求你可怜我，神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所以现在弟兄姐妹们，这年头我们的藐视，不只是我们面对的一些困难，我们的藐视，我们的讥笑呢，很多时候是在这个大环境里头，在这大环境里头。如果我们去美国的话，你发现美国的这些名校，你说哈佛、MIT 也有这些名校，这些名校的教授他们有一个习惯，他们有一个坏习惯。我的朋友告诉我的，他说这些名校教授开始的时候，上课的时候第一堂，就说请你请在这里的基督徒举个手，这不是好事啊。我说美国，我不是中国。你以为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我告诉你它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它是一个后基督教的国家。那教授就说基督徒这里有人举手，让你猜一下教授说什么。我朋友自己说的。那教授说今天是第一堂课，这个学期末的时候呢，我会确保你放弃这个信仰。那大家就想这些傻基督徒这年头还相信这种东西。这是藐视，这是讥笑。所以为什么在美国校园团契非常非常重要，校园团契非常重要。在美国甚至在新加坡进了大学去参加校园团契，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头有人会笑我们，有人会藐视我们，所以我们需要聚在一起，我们需要彼此的鼓励，来什么呢，来继续撑得住。我们去中国也是一样的，你说西方这样还好，中国不是这样，其实中国也是一样的。往往我们去劝人，中国同胞在新加坡劝他们来教会，他们往往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吓坏了。你知道为什么吓坏了？你们的头发都是黑色的，因为在国内的教会呢，头发来参加聚会的头发都是白色的，不是白的就是长的，不是女生就是老人家。所以这个马克思才说什么呢，他说宗教才是人民的鸦片。他说谁去骗这些宗教是来骗人的，骗谁呢？骗白发苍苍的人，骗那些头发长长的女人因为这些老人家这些妇女他们不懂事没学问，很容易被骗这个宗教这个信仰只是他们的鸦片罢了，你不要去信这些东西。所以这是摩登人的问题，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会藐视，我们会被轻看。所以因此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说，神啊，这世界不欢迎我们的不只是不欢迎我们，你听保罗怎么说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我常常被人毁谤甚至人把我们看成为世界的什么呢？圣经说世界的污秽和渣滓，让我翻译成摩登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说世界看我们这种人呢是世界上的垃圾废物这圣经自己说的，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三节，这是世界的藐视。所以因此呢，保罗接着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们要传一个荒谬的道理，我们在这里传什么呢？传这十字架的道理，犹太人看为绊脚石，外邦人看为是愚拙笨蛋的东西，无理取闹的东西，你竟然相信这个东西但是什么呢？但是我们相信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必成为得着智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面上诗人离我们三千年的诗人，他已经在过这种生活了。他从他的家乡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把家乡的藐视带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很可怜，我住在一个不幸的一个世界里头，这个不幸的世界藐视我，侮辱我，取笑我你知道吗？更可惜的是这年头我们基督徒彼此取笑，我们自己看不起自己，这是最讽刺的事情。可能你会说，哎，牧师，为什么你说基督徒自己藐视自己呢？我问大家一道问题，如果你的儿子，宝贝的儿子成为传道人，你会笑还是你会哭？我在神学院教书这个学期开幕礼， 开幕礼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文化，挺好的文化。这开幕礼的时候有新生，今年一月份，这新生招了几位新生，印度的新生，他出来做见证。他已经在印度做了几年的牧师，来到新加坡深造，所以他就做见证。他说，我在印度的时候，我已经考上了医学院，在印度很难考的，考上了医学院 ,medical school。不过在那个时候，我打算，我确定我的护照，我想做牧师。他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他的父亲第三代是一位传道人牧师。你猜他爸爸说什么？爸爸说，你不要做牧师，你去做医生。所以最后他被把他的父亲逼迫迫害，因为他要当牧师，父亲也要当医生，他得什么呢？逃到另外一个城市，逃到另外一个乡村，在那里开始慢慢边学边服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见证。不过可能会说，哎呀，哇，这个父亲怎么这个样子的？不过弟兄姐妹，你记得，如果一天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告诉你说，父亲啊，母亲啊，我要在教会里头侍奉，你想什么？有些人讲，你千万不要做这个东西，不要做这个傻事，你成绩不及格，你没有出路，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去做这份工，这份工留给别人做，你好好的去赚大钱，现在大学生起薪4000多、5000多、6000多，比比皆是啊，你何必去做这份可怜的工作呢？这种是 Sunday job。 换句话说，七天只做一天的工作，你想想就好，七天做工一天而已，薪水会高吗？福利会好吗？算了吧，我要去外头打拼，办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企业这个企业何等何等庞大，招人信主传福音这是一周7天的工作不是牧师的工作这是我们看待教会传道人的这样一个角度的话，那教会没有戏了，教会可以关门了，教会没有第三代，没有第四代了，真的没有了。因为当一个传道人要出来的时候父母亲说什么呢？你最好像伟王牧师这样，像海洋传道这样你们先去赚一桶金这桶金赚了过后呢，你才来服侍主。现在就我们没有赚一桶金，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债务的，我们仍然有债务的，不要像我们一样不是每个人都要来40多岁的来服侍主的。我去美国的时候，我经常告诉我的朋友们同学们笑话，他说你要想象他说你很好啊，你很他们客套话说你很有智慧，不过我告诉他说，其实我也很羡慕你。他说你羡慕我们什么？他说你想象一下，我们是罐头的超市的罐头这个罐头摆在那个夹子你拿来有效期20年就完了另外一个罐头你拿过来有效期40多年，所以你说这20年的这个罐头羡慕这40多年的罐头，这40多年多么好用的不过如果在这个新加坡的这个环境里头，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的孩子们说我们要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们什么反应？今年教会我们要开始一个基金，叫做培育基金 Nurture Fund， 真的是把钱腾出来放在一个培育第三代的基金。弟兄姐妹们，钱是容易找，最大的问题不是钱。我们甚至在今年我们会改变教会的一些人事，一些薪金上的一些政策伟耀牧师、太阳牧师，我们可以推出来，我们会跟教会说你们要做的东西和我们没有关系不过我们要做的东西和下一代有关系，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确保下一代的薪金可以肯定可以养家，肯定可以糊口，我们可以确保我们腾出钱出来帮助他们有很好的神学训练。不过我们不可以做什么呢？我们不可以改变你们的角度。如果一个孩子他要出来服侍的时候， 他一讲出来父母亲就拦的话，你再多的钱，你心经再好，其实没有用的。因为第一个门槛过不了，就是我们，正是我们。去年去一间教会讲道，教会的牧师要退休了，教会里头有一个青年人，也不算青年人，青壮年人，30多岁，有一个小朋友，他说我想出来服侍。你知道太太什么反应吗？太太哭了，哭了，不要，不要进火坑，不要下地狱。为什么，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所以你看，在这里，圣经讽刺的事情是我们竟然藐视我们自己，我们竟然看不起。看不起这份工作，觉得这份工作是一个不痛不痒的工作。这份工作经常去管人家的闲事，而这份工作也真的不知道他在家里做什么。上台讲讲道以为什么呢？就是这样了，我的工作就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有一次在傍晚有个弟兄我们聊天聊天，这样我们就聊到讲道。这样那个弟兄说：“哎呀，牧师啊，就是我看你讲道很轻松讲哦，我猜哦。”你2个小时就搞定了。像我说弟兄啊，我也希望是2个小时。他说哈，没有2个小时啊。我说弟兄，讲道有点难，我没有什么恩赐，有点慢。他说哈，这样你讲给我听，那过程是什么？我说弟兄，我要牧师和我们神多给了，神多要。神给我们什么？神给我们原文。我们讲到我们从原文开始讲。所以刚才你看的圣经节，第一段的圣经节是我们自己从原文翻译成中文，我们从原文开始自己做翻译的工作，自己做观察的工作，自己做解释的工作。过后我们就得想怎么样的找例子，过后我们怎么想来深入浅出的来帮助大家理解这段经文。完了过后我们也担心我们是否理解错，我们要查3-5本的解经书来确保我们的方向，我们的解释是正确的。过后我们要想怎么讲出来，写和讲是不一样的。过后呢，我们要再彩排，我们要想要在这里怎么讲，怎么说。所以亲爱的弟兄，我告诉他说，我真希望是2个小时。这样他听完了说，那你告诉我几个小时。我告诉他说，其实我没有什么效率，我差不多15到20个小时一篇道。不过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一个礼拜要讲一篇道的话，那就是15、20个小时没有了。如果一个工作人士42个小时的平均工作时间的话，那差不多是我们1/3的时间就完了。那你就说，哎呀，这样你还不错嘛，你还有2/3，我们也不常见你，教会也没有办公室，你应该是休闲休闲吧。还有别的东西讲给大家听。主要为什么要讲呢？讲的原因是弟兄姐妹们，这份工作不是闲着没事干的工作，这份工作是有事情做的工作，这份工作是一份好的工作。弟兄姐妹们，求求大家一天如果我的儿子来向我告诉我说他要做传道人的话，我不要藐视他，我要鼓励他说，儿子啊，你出来，这份工作是个好的工作。同样的，如果你的孩子，如果你的女儿想全职的话，不要藐视这个工作。那你说2/3做什么？2/3，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教导。当我们来看以弗所书视频的时候，你看视频很简单，我要牧师15分钟搞一个视频，你知道吗？视频很难的。你不相信我的话，我要开始教会历史了，你帮我拿一课就好。我要教32个，我要做32个视频。你们可怜可怜我，帮我搞定一个视频，你帮我搞定一个视频，你就知道多么痛苦了。我要写讲章，写了讲章过后呢，我们要在这里自己摆设，做导演嘛，摆设镜头，拍了过后再看不好，视频不清晰，音频不够清晰，重来，再来，再拍。1个15分钟是2个小时，拍完过后要剪辑，剪辑完过后要把什么呢？要把这个课程变成一个课本，所以发给大家。所以32，可以32堂课，所以我们要做教导的工作。所以完了过后怎么办？我们教会有个文化，我们教会的周刊都是我们自己写的，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去别的教会，很多周刊是考来的，某某资料，哎，那这个文章考过来。不过我们的教会基本上一年没有52周，可能50周左右，都是我们自己写的。写一个周刊，我效率也不高，写一个周刊要2-3个小时。还有什么呢？还有开会，还有跟进，还有什么呢？辅导、关怀、探访。所以亲爱的你们，这不是一个闲着没事干的工作，不要小看这个工作。一天我们的孩子们要出来的时候，要告诉弟兄姐妹们说，告诉他们说，孩子啊，这是一份蒙福的工作，你会帮助人家的家庭，你会使夫妻和好，你会使人从苦难当中走出来，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孩子去做这份工作，教会会养你的，神会供应的，教会会做教会应该做的事情。不过我们家长们，我们不要藐视，不要藐视这个工作，我们不要这么做。我们来做什么呢？我们来鼓励他们，来鼓励他们说，孩子出来，这份工作是好的，来看重这个职位，来支持教会，来鼓励下一代，鼓励下一代。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这么说，他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而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如此。当我们一起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让我们不要藐视我们自己教会里头的岗位，不要藐视长老的岗位，不要藐视执事的岗位，不要藐视传道人的岗位，不要藐视一个委员的岗位，不要藐视任何的侍奉的一个岗位。所有的这些东西在神的眼里都是神所尊重的。当一天我们的孩子愿意出来的时候，我们鼓励他们，我们肯定他们。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一个后果我不喜欢的后果，不过这个后果我们要铲除它。这后果就是，哎呀，牧师今天讲到自己很忙，所以以后不要烦他，不要麻烦他了。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我真的求你们了，真的求你们，当我们要来探访你们的时候，你们不要讲我们很忙了，因为我们管时间，时间不管我们，我们真的管时间。我们没有被时间管。我们要来探访你们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让我们做这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我们真的很忙的话，你会发现汉牧师会消失的无影无踪那个时候他忙了如果汉牧师蹦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有时间了，他安排。伟豪牧师也是如此当我们要来找你们喝杯咖啡来聊聊天没有，不一定看到我们就是好像瘟神一定有问题，牧师要来骂我，不一定，就关怀工作。当我们来的时候，让我们来我们是忙，不过这忙是好的，忙是好的所以接下来一周会探访，所以当我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就让我来不要让我管时间，时间不管我。不仅仅当我们再回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这段诗篇的时候，我再读着一回，当我在读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想象一下让你想起谁，让你想起谁。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啊，仆人的眼睛怎么样望着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么样望着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可怜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的人讥笑和骄傲的人藐视已到极处。就姐妹们，当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想到耶稣，哥西马尼园的耶稣，他有个姿态的，哥西马尼园的耶稣，他有一个蒙怜悯的姿态，他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求你怜悯我，主啊，如果你许可，你把这个杯挪掉吧，拿走吧，但主你不许可的话，我凭你一心。这是我们的主耶稣的姿态。当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的主有一个蒙怜悯的表态，他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身边有太多太多的藐视，太多太多人的讥笑，源源不断的侮辱，神啊，求你不要离开我。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你和我的生命。我们会被人笑，被人侮辱，不过感谢神，我们有一位坐在天上的神，天是他的宝座，地是他的脚凳，他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不要再说我担心，我们换三个字，我们跟主说，主啊，可怜我。我们来祷告。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到神面前，我们呼求神，教长诗人在143篇一样跟主说，主啊，求你可怜我。我们把我们的心事带到神的面前，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主啊，天父，坐在天上的神，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是让我们常常保守着这样的一个蒙怜悯的姿态，常常把我们心中的话语、心中的祈求带到你的面前。因为主，我们真可怜，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没有父的话，主，我们无依无靠。当我们有神的时候，主，我们必定蒙怜悯。主，请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